深夜11点，中国中部某县城的一间廉租房里，20出头的小敏同时打开了手机上的17个聊天窗口。这些窗口里的男性年龄从28岁到45岁不等，分别来自他所在城市的周边乡镇或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外省工地。他用右手大拇指在屏幕上飞快的切换，复制粘贴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语：“哥哥，今天好累啊，你在吗？”然后等待那些微信红包的震动声次第响起。这不是什么色情交易，也不涉及任何见面。小米卖出去的不过是几行字、几个语音，以及哥哥这个称呼里包含的某种体温。每个红包金额从20元到80元不等，一个月下来，他能收到几千元甚至上万的奶茶钱。与此同时，屏幕另一端那些男性，许多人甚至知道这是套路，却仍然心甘情愿地按下发送。这就是正在席卷中国基层社会的崩老头现象。一种以微小经济交易为核心的情感博弈，在县城与城乡结合部职业上升通道的收窄、家庭结构的内部异化以及数字化浪潮对传统人际关系的暴力解构，共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真空——崩老头经济学。正是从这个真空中生长出来的一种病理性产物。今天的视频将从中国县城的底层生态出发，剖析精神小妹这一亚文化群体的生存逻辑和操作机制，继而将视野延伸至日本的爸爸或与顶级取材女子现象，探寻两者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深层共鸣。要理解精神小妹这一群体，必须先理解他们所生长的物理与数字双重空间。中国的县城与城乡结合部是一种独特的地理与社会形态，这里既不是农村的熟人社会，也不是大城市的匿名丛林，而是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传统的乡土规范已然松弛，现代都市的机会却从未真正降临。在这里，一个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女性能够选择的正式职业路径极其有限，电子厂流水线、廉价美甲店、县城奶茶店服务员，或是某种更灰色的娱乐场所从业者。在这种物理空间的背景下，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手机屏幕成为了这些年轻女性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接口。短视频平台上那些月收入数万的博主，直播间里被打赏到哭泣的女孩，以及抖音算法精心推送的城市中产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了一套与物理现实截然脱节的欲望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以直白的逻辑运行，流量及权力、关注及资本，而情感表演则是最容易变现的劳动形式。于是，当物理空间的出路被封堵，数字空间的欲望却被无限放大时，一部分处于边缘地带的年轻女性便开始探索在赛博空间中谋生的可能性。崩老头就是这种探索最典型的形态之一。精神小妹这一群体有着高度一致的外观特征，紧身的衣裤，强调身体曲线的穿搭，色彩浓烈的飘染发色，通常是橙红、紫色或粉色，以及带有明确亚文化标识的纹身或耳饰。在网上，他们擅长使用短视频平台提供的重度滤镜，将自己的面孔处理成一种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状态，足够真实以建立信任感，又足够虚幻以维持幻想空间。这套视觉符号是一种具有社会学意涵的身份宣言，它向外界表达了一种清晰的立场，与主流价值观脱轨，拒绝乖乖女的社会期待，同时向同类群体发出识别信号。在现成的视觉生态中，这套符号意味着我不属于那个世界，同时也意味着我是可以接近的。这种审美逻辑与日本2020年代后兴起的地雷系美学有着惊人的内在关联。尽管两者的践行者往往并不知晓彼此的存在，所谓地雷系，其字面含义是指交往起来像地雷一样容易情感爆发、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女性。其核心视觉特征是粉黑色调的服装，配合刻意强调眼袋、泪痣和下垂眼型的病态妆，整体营造出一种楚楚可怜、亟待被救赎的脆弱感。中国的精神小妹在从事崩老头博弈时，实际上在无意识地运用着类似的脆弱审美策略。通过视觉上的不稳定感，无论是一张背景混乱的宿舍自拍，还是一段带着哭腔的语音，他们精准地触发了目标男性深层心理中的拯救者本能。这种表演出来的脆弱，让男性产生一种如果我不帮他，他可能真的会撑不住的虚假使命感，从而使1笔20元的微信转账升华为某种英雄式的救赎行为。精神小妹这一群体的形成有其清晰的社会经济根源，他们通常出生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成长环境缺乏稳定性，家庭关系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失调，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家庭关系疏远， 或是来自重男轻女家庭的系统性忽视。这种成长背景不仅造成了个体层面的自尊缺失，更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匮乏。在职业层面，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几乎封闭的上升通道，没有学历进不了白领市场，县城也压根没有足够的白领岗位。没有技能，工厂流水线是唯一的选项，但其日均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县城的基本生活成本，更遑论支撑任何关于未来的想象。服务业的入口也在收窄，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那些原本能吸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娱乐场所和餐饮业也在裁员和压薪。在这种极度收窄的现实面前，他们能够盘点的资产只剩下三样东西：时间、年龄带来的外貌优势，以及从小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磨练出来的情绪管理与撒娇能力。正是在这种资产盘点的终点，崩老头作为一种职业被发现了。他不需要任何学历或职业资质，不需要离开所在的县城，不需要任何启动资金，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对人性弱点的某种直觉性理解。在一个关闭了大多数正式出路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职业对于精神小妹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崩老头的操作并非简单的问你要钱，而是一套经过高度精炼、具有内在逻辑的三阶段体系。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在目标男性的数字生活中建立存在感，这种存在感的建立依赖一种被业内称为例行公事文的话术体系，其内容看起来平淡无奇，几乎可以在任何普通的朋友关系中找到原型。早晨一条，起了吗？记得吃早饭。中午一条，吃什么？我在吃泡面，好惨。傍晚一条，今天好累，工作好烦。睡前一条，哥哥晚安，你要早点睡哦。这些信息看似随意，实则是经过计算的情感占领工具。这套话术的有效性在于，它精准地切中了目标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最稀缺的东西——被牵挂。许多处于角色危机中的中青年男性，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在傍晚随手发来一条“你今天怎么样”。家人关注的是他赚了多少钱，同事之间保持着职场距离，老朋友因各自的生活压力而逐渐断联。在这种关怀真空中，一条哪怕内容空洞的问候也能激活某种极深的情感响应。为了强化命中注定的错觉，他们会在例行问候之外穿插一些看似个人化的内容，一张随手拍的宿舍泡面照片，一段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稍微有些磕磕绊绊的撒娇语音，或者一条针对男性心理设计的特化型表情包，比如带有轻微依恋意味的小动物抱着一只手的图片。这些内容的共同目标是在目标男性的潜意识中植入这样一种认知：这个女孩在所有人中对我是特别的。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为后续的情感博弈奠定了关键的心理基础。在例行公事文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充分建立情感在场感之后，第二阶段开始巍峨索取。这一步骤的经典话术十分固定，且经过了大量实践的验证。常见的索取名目包括：哥哥，我今天好想喝奶茶，但是没钱了，能帮我吗？我手机快欠费了，好烦，能帮我充个话费吗？我今天太累了，想点外卖，但是钱包里就剩20块了。有时会搭配一张夸张的可怜表情包，或是一个听起来快要哭出来的语音。金额的设定是这套机制中最具战略性的设计之一。20元到200元这个区间是经过大量经验筛选出来的甜蜜点，高于这个上限，男性的警惕心会被激活，开始质疑对方的动机；低于这个下限，则难以覆盖从业者付出的时间成本。在这个区间内，这笔支出对于大多数有稳定收入的男性而言，属于即便真的是被骗了也不会觉得是大事的范畴。这正是巍峨支付策略最核心的杀伤力所在，它对羞耻感和警惕心实现了精准对冲。当一个男性在事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崩了，他面临的认知困境是这笔钱太少了，少到我被骗了，这个叙事显得荒谬，更像是我只不过给一个女孩买了杯奶茶。这种认知重构将被欺骗重新包装为自愿赠与，不仅降低了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感，更使得他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难以追责。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崩人行为确实处于极深的灰色地带。由于没有虚假的商品承诺，没有明确的欺诈意图声明，也没有大额的财产损失，现行的诈骗罪构成要件几乎无法适用于绝大多数单次崩老头行为。法律的空白为这门生意提供了事实上的庇护。巍峨支付一旦发生，第三阶段的关键机制便被激活，沉没成本效应开始接管男性的决策逻辑。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在投入了一定成本之后，会产生强烈的倾向继续投入，以避免最初的投入白费。 这种非理性倾向在崩老头的场景中被精准的利用，第一次的20元红包成为了一个锚点。男性在接下来的互动中会在潜意识里将这笔钱纳入对这段关系的投资，从而在日后面对新的索取时比面对陌生人时更难拒绝。与此同时，首次付款之后，从业者会刻意加大情感投入的密度，回复速度更快，措辞更加亲密，偶尔分享一些只对你说的秘密，甚至主动发起视频通话。这些行为在男性的认知中被解读为付出之后关系升温了，从而强化了这段关系是真实的这一信念。如此循环往复，几十元的单次支付演变为周期性的情感订阅，受害者的总支出在不知不觉中积少成多，而每一次新的支出都因为沉没成本的积累而变得更加难以拒绝。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效应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一个节点足够痛，以至于触发彻底的理性审视，但整体的温度早已悄然升至危险的阈值。以上三阶段流程如果只针对单一目标运行，顶多是一种低效的个人行为。崩老头得以成为一种职业，其关键在于规模化的同步运营。资深的从业者通常同时维护着100到300个不等的目标人脉，他们会使用专门的多开软件或切换多个社交账号，将这些目标分类管理，哪些是每天要发例行公事文的活跃客户，哪些是每隔几天维系一下的培育，哪些已经培育到可以索取的阶段。这种管理逻辑与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在结构上几乎没有区别。在这种规模化运营下，单个目标每月平均贡献的金额可能只有100到300元，但当数量达到150人时，月总收入便可轻松突破20000元，远高于同一县城中任何一种合法的普通劳动所能提供的报酬。然而，这份看起来月入过万的生意，其背后隐藏着极高的隐性劳动代价。从业者必须维持全天候的在线状态，对每一个目标的个人信息、上次对话内容和当前的情感状态保持精细的记忆。他们必须忍受频繁的性骚扰。那些支付了20元红包的男性，往往将其视为获得了某种言语越界的许可证。他们必须在完全没有劳动保护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表演着自己并不真实拥有的情感状态。而这种长期的去真实化表演，会对他们建立真实亲密关系的能力造成难以量化但极为深远的损害。崩老头这个词本身就值得被细细解读。在00后或05后这代人的话语体系中，老头或老登并不单纯指年龄大的人，而是对一种社会位置的蔑称。它指的是那些在信息代差中落伍，不懂年轻人的语言与文化，在数字时代显得笨拙而过时的成年男性。从年龄上看，这群被围猎的目标往往是出生于1980年代到1995年之间的男性，正值壮年，在社会意义上远称不上老头，却在更年轻者的眼中被打上了前朝遗老的烙印。这种代际命名中蕴含的不仅是年龄歧视，更折射出一种深刻的文化权力位移。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将文化话语权从年长的一代转移给了年轻的内容生产者。那些不懂网络黑话、不了解各类表情包的梗、对平台算法逻辑一无所知的中年男性，在信息层面处于绝对的劣势。这种信息代差构成了崩老头得以成立的基础性权力不对称。理解这群男性为何成为目标，需要先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困境。在职场层面，许多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正在经历中国独特的35岁危机，这道隐形的年龄门槛已被互联网大厂和众多企业默认为招聘的上限，而裁员浪潮往往优先从这个年龄段开始。他们曾经是职场的中坚力量，但在算法驱动的效率优化面前，他们逐渐从骨干变成了包袱。这种来自职场的身份剥夺，直接摧毁了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认同来源。在家庭层面，问题同样严峻。中国的家庭文化传统上，对男性的情感表达设置了严格的约束，男性被期待成为经济支柱，而非情感主体。这种文化导致了许多家庭中一种特殊的情感结构，男性被视为提供资源的功能性存在，而非需要被关怀和理解的人。他们的情绪困境无处安放，他们的孤独无人问计。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成了家庭里的 ATM 机，定期转账，从不被追问心情。这种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双重边缘化，造成了一种极度稀缺的心理状态，被需要感的真空。而精神小妹们正是精准地嗅到了这个真空的位置。要在心理学层面理解这群男性的受骗逻辑，有必要引入角色感这一概念。角色感被定义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持续获得的来自他人认可和自我认同的角色满足感， 它有社会维度，即他人赋予的认可与依赖，和内部维度，即内化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感共同构成。研究表明，角色感的持续丧失是触发严重心理压力和抑郁状态的核心因素之一。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己的存在对他人来说无关紧要时，其自尊会遭受系统性的侵蚀。许多被崩的男性正处于角色感的严重真空期，他们在职场中感到可以被随时替代，在家庭中感到自己只是一个收入来源，在社交关系中感到无人真正需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精神小妹所出售的核心商品，与其说是陪伴，不如说是被需要感的临时租赁。那些被反复呼唤的哥哥，那些在发生一点小事就第一时间想要告诉的对象，那些你不在我就好担心的依赖表演，他们共同在虚拟空间中为这些男性重构了一个重要他人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假的，但他填补的那个空洞是真实的。崩老头现象中最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受害者的主动参与性。在各类社交平台的相关帖子评论区不难见到，我知道是骗局但还是给了，求崩甚至骗了我也不报警等留言。这种表面上违反理性的行为有其内在的情感逻辑，对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处于情感孤立状态的男性来说，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它意味着需要投入时间、金钱和情感，同时还需要承受随时可能被拒绝的尊严风险。在中国的婚恋现实中，相亲需要门当户对的家庭条件，恋爱需要持续的消费和情感经营，而稍有差池便可能换来女方的消失或公开羞辱。这种现实使得真实亲密关系的性价比在许多底层男性的认知中变得极为低下。相比之下，崩老头提供了一种极致的消费降级替代方案，30-40元一杯咖啡的价格换来一个年轻女孩一整天的随时回复甜蜜的哥哥称呼，以及对他雄性虚荣心的精准投喂。即便他知道这是标准化的文案，知道屏幕另一端的女孩同时在哄着几十个人，在那份及时的情绪满足到来的瞬间，这些知识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需求之真实，使得任何关于理性的批判都显得苍白而缺乏同情心。要将崩老头置于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日本的爸爸活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参照系。爸爸活这个词由爸爸和活动组合而成，这里是活动在日语中指求职活动的缩写，字面意思是寻找能够给自己花钱的爸爸的活动。从历史渊源上看，它脱胎于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盛行的援助交际文化，一种由女高中生向年长男性提供陪伴，有时包括灰色服务，以换取金钱和礼物的非正式交易。进入21世纪，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这种交易形态发生了深刻的演变。现代的爸爸活更强调关系的包装，而非直接的性交易。参与者通常将其定义为与年长有钱的男性约会、共进晚餐、接受赠礼，刻意区别于卖春行为，并在法律层面维持模糊性。这种包装方式使其在日本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从社会结构上看，爸爸活的繁荣有其清晰的土壤。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年轻女性面临严峻的职业天花板，职场性别歧视的顽固存在，使女性难以凭借自身努力实现财务独立，而极度个人化的都市生活，又制造了大量渴望情感连接的孤独男性。这些结构性条件与中国现成的情况高度呼应。如果说中国的崩老头尚处于相对朴素的个人作坊阶段，那么日本出现的顶级取材女子现象则代表着这种情感掠夺逻辑的彻底工业化与专业化。这一现象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被昵称为莉莉酱的渡边真一，他以主播和爸爸活从业者的身份起家，随后逐渐发展出一套针对付出型大叔的系统性情感榨取方法论，在数年间诈骗多名男性，涉案金额据报道累计超过 1.5 亿日元。2024年，他以诈骗罪被日本法院判处9年有期徒刑，案件在日本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渡边真一案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其诈骗金额的惊人，而在于他将自己的方法论整理成了一本可以传授和销售的魔法手册。他对受众推广时的用词为大家都能赚钱的操作指南。这本手册将复杂的男女情感互动彻底拆解为一套基于心理学算法的可复制流程，将情感博弈从个人记忆转化为了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技能包。手册的核心理念是拟似恋爱，在不建立任何实质性身体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文字和语音互动，在男性心中构建一个完美的亟待被救赎的伴侣形象。 这种策略的法律优势在于，它从不构成明确的以虚假承诺骗取钱财，而是将金钱的流动包装成因真心感动而自愿赠与这个区别，在日本的诈骗罪构成要件中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也正是为什么它能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而未被起诉。渡边真一的手册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是对围猎目标的精密分类学分析，他将目标男性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索取型大叔，这类男性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期待通过金钱换取具体的回报，通常是性，目的性强，态度直白。手册建议立即放弃这类目标，他们太清醒，情感操控的空间极小。第二种是匹配型大叔，这类男性寻求对等的交换关系，期待付出与回报相称，他们有一定的警惕性，但在情感上仍有可利用的空间，属于次要目标。第三种也是手册重点关注的核心猎物，是付出型大叔，这类男性在关系中习惯性的给予而不期待回报，他们的心理动力来自于被需要和帮助他人本身，而非具体的交换利益。手册对这类人的画像极为精准，通常为40岁左右，收入普通，多为独身，缺乏自信，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深度的兴趣爱好，在职场和家庭中均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存在。这个画像与中国被崩的中青年男性群体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都高度重合。这种跨越国界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它反映的是东亚工业化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共同制造的一类男性心理困境，其根源在于结构性的角色危机，而非个体的愚蠢或软弱。要从根本上理解崩老头和爸爸活共同繁荣的深层土壤，必须引入日本社会学中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概念——居身之所，在字面上指自己所在的地方，但其社会学内涵远不止于物理空间，它描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状态。在某个环境中，个体感到自己的存在是被欢迎的，是安全的，是有意义的。这种状态由三个相互依存的要素构成：空间安全感，一个不会被评判或威胁的物理环境；关系归属感，被作为真实的人而非功能性存在所接受的人际关系；以及时间连续感，对未来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积极预期。在传统的东亚社会结构中，家庭和学校是提供居身之所的两大核心场域，家庭被期待成为每个成员无条件的庇护所，学校则是个体在家庭之外建立归属感的第一个社会化场景。然而在现代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三重冲击下，这两个场域的居身之所供给能力都在经历崩溃，家庭在经济压力下变得越来越功能化，亲子关系以成绩和就业为轴心展开，夫妻关系以财产和家务分工为核心议题。在这种高度功能化的家庭生态中，纯粹的情感接纳，你就是你，我接受你的一切，变得极为稀缺。学校则因激烈的竞争文化，使得那些在成绩或社交上处于弱势的个体几乎无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一个人在这两个核心场域中都失去了居身之所，他便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流浪者，游荡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寻找任何能给他一点归属感的替代品。这种居身之所的丧失与替代品的寻找，在地理上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共振。中国内陆省份某个县城的廉租房群落与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歌舞伎厅竟然成为了同一种精神危机的不同出口。在中国，那些从功能失调家庭出走，在职业市场上找不到立足点的年轻女性，往往流向 KTV、网吧或廉价直播间。在这些边缘空间中，他们与有着相似背景的同伴组成防御性同盟，在彼此的亚文化认同中找到一份基于创伤共鸣的虚假归属。这种同盟脆弱而不稳定，但它至少回答了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有人知道你在这里。在东京新宿歌舞伎厅的东宝大厦周边，聚集着一群被媒体称为东横小孩的青少年，他们的来源惊人的相似：家庭暴力的逃离者，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被父母遗弃或忽视的孩子。他们在街头找到彼此，组成一种以创伤为凝聚力的亚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充满了危险、犯罪、药物、性交易，但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它提供了一样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被作为一个存在而被看见。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在被主流社会的核心场域排斥之后，在边缘地带寻找居身之所的人。这种对归属感的极度渴求，使他们对任何能提供这种感觉的存在都缺乏抵抗力。无论这种存在是精神小妹，还是牛郎店里那些擅长营造幻觉的年轻男性， 然而，这种在边缘地带寻找居身之所的行为，正在被一种高度进化的掠夺性经济体系所系统性的利用和异化。以日本的牛郎店产业为例，这类场所最初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能为孤独的女性提供一种被作为重要人物对待的体验。那些年轻俊美的男性牛郎会给予他们全神贯注的关注，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并制造出一种你是世界上最特别的那个人的幻觉。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居身之所的女性来说，这种体验具有近乎上瘾的吸引力，但这种体验的代价极其高昂。为了维持与牛郎的关系，女性必须持续消费，购买价格极高的酒水和套餐，以维持自己在俱乐部中的客户地位。当消费超出个人承受能力时，部分俱乐部会为女性提供赊账服务，让债务在阴影中缓慢积累。2024年，日本修法废除了这种赊账制度，但随之而来的次生效应是，许多深陷债务的女性不得不转型为站街女或专业取财女子，以偿还对牛郎店的欠款。这正是边缘经济中一个残酷的循环逻辑。人们因孤独而聚集于边缘空间寻找归属，边缘空间的掠夺性经济将这种归属感的需求商品化，债务和依赖关系将他们困锁在这个系统中，最终他们被迫参与对他人的掠夺，以维持自己在系统中的存在。在这个循环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只有那些设计和维护这个系统的人，无论是手册的编写者还是平台的运营者，在悄然收割着最丰厚的利润。如果说居身之所的丧失是崩老头现象的结构性土壤，那么中国的社交媒体则是加速这一现象规模化的催化剂。在过去，情感欺骗受限于物理空间和社交网络的覆盖范围，一个人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能同时维系的虚假关系数量受到地理半径和时间精力的严格约束。数字平台彻底打破了这种约束，微信、陌陌、探探等社交软件以及各类短视频平台将陌生人之间的连接效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精神小妹而言，这些平台提供的是一个近乎无限供给的带有精准人口标签的猎物池。平台的用户画像系统基于地理位置、年龄、活跃时间和行为模式的数据分析，使得筛选目标这项工作的效率被大幅提升。那些在深夜频繁使用软件、位于特定区域且过去有过打赏或转账记录的男性用户，会在算法的作用下以更高的概率出现在从业者的视野中。从平台设计的角度看，这种匹配并非平台有意为之的恶意设计，而是一种算法脆弱性的无意识产物。平台追求的是连接效率的最大化，让用户尽快找到令他们满意的互动对象，以提升留存率和使用时长。然而，这种对即时满足的优化，恰恰为以即时情感满足为核心商品的崩老头提供了完美的分发渠道。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提出的示范概念，描述的是社会规范崩解后，个体失去行为准则的状态。在崩老头的语境下，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示范正在底层社会中蔓延。当早安可以被复制粘贴给150个人，当哥哥，我想你可以作为群发信息同时发出，当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这些本身就是一行标准化的文案。传统意义上将亲密关系与独特性、诚实性绑定在一起的道德逻辑便遭遇了根本性的解构。这种解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对于从业的女性而言，长期从事高强度的情感表演会导致真实情感反应的钝化，她们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区分表演出来的依恋和真实感受到的喜欢。真实的亲密关系建立能力在周期性的虚假互动中悄然萎缩。对于被崩的男性而言，以巍峨之腹换取即时情感满足的经历会系统性的降低，他们在真实关系中忍受不确定性和情感复杂性的意愿。真实的亲密关系太难了，太不可控了，太昂贵了，而数字化的虚假温情廉价、即时且永远不会拒绝你，这两种趋势汇合会在底层社会中形成一种真实亲密关系能力的系统性萎缩。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情感博弈中损耗了自己的情感敏感性，当越来越多的情感需求被算法化的替代品所满足，真实的人际连接便会像一种被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一样，在沉默中走向枯竭。对于精神小妹群体而言，从事崩老头并非源于某种邪恶的本性，而是一种在极端约束条件下的理性生存决策。这一判断并非为其行为进行道德辩护，而是为了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从他们的主观视角出发，这种职业的逻辑是相当清晰的。 在一个不为他们提供体面收入机会的社会中，他们找到了一种利用自身现有资源、时间、年轻的外貌、情绪管理技能获取生活资本的方式。这种资源的货币化不需要任何证书或资质，不需要接受剥削性工厂管理的人身束缚，不需要在有明确交易的情形下出卖身体。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种最优解。然而，这种实用主义逻辑的道德代价是真实存在的，且远不止于欺骗了他人这一层面。它更深层的代价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自我异化。在日复一日的情感表演中，他们逐渐失去了我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学会了如何精准地激活他人的情感响应，却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最基础的情感真实性。这种失去不会出现在任何会计账本上，但它构成了这门生意最沉重的隐性成本。从社会学意义上，崩老头最令人深思的特征之一是他所包含的复杂道德灰度。在大多数关于欺诈的道德叙事中，存在着清晰的施害方和受害方，但在崩老头的场景中，这种二元结构高度模糊。那些主动说出求崩的男性，那些明知是套路却仍然发出红包的受害者，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一场自愿共谋。他们购买的不是一段真实的关系，而是一个关于被需要、被关怀、被重视的梦境。他们知道这个梦境是假的，但他们选择了付费观看。与此同时，那些被我们归类为施害方的精神小妹，他们在这场博弈中所承受的代价同样不可忽视。他们付出的是高强度的情感劳动，忍受的是性骚扰和精神压力，消耗的是自己最宝贵的年华，换来的不过是一份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非正式收入。在这场各取所需的共谋梦境中，他们同样是被一个更大的结构性失败所捕获的个体。这种骗子在劳动、受害者在买梦的社会景观揭示了孤独经济最深层的讽刺。它不是一场简单的坏人欺骗好人的故事，而是一场每个参与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逃离某种深重痛苦，却同时在彼此身上制造新的伤害的集体困境。在理解了崩老头现象的全部运作逻辑之后，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正在迫近的技术前景。人工智能的介入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掠夺性生态的形态与规模。当前的崩老头操作其瓶颈在于人力。一个从业者无论多么高效，能同时管理的目标数量总有上限，情感表演的质量也随着目标数量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下降。现有的例行公事文虽然已经高度标准化，但仍然需要人工切换和基本的个性化调整。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将这些瓶颈全部消除。一个经过适当提示词设计的 AI 可以同时与数千个目标进行个性化的情感对话，他能记住每个目标的名字、职业、上次对话的内容以及哪些话术对他最有效。他永远不会疲惫，不会因为一个目标的冷漠回应而情绪受挫，不会在深夜因为困倦而降低回复质量。他的工作时长是24小时，他的同时在线数量理论上无上限。这意味着崩老头的规模天花板将在 AI 介入后发生数量级的跃升。原本需要100个人力才能维持的人脉网规模，未来可能只需要一台服务器和几十元的 API 调用费用。这种技术降本将使这一灰产对更多潜在从业者开放，同时使受害者面对的敌手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幅升级。更为深远的影响来自于多模态 AI 技术的成熟。当文字对话只是第一步，当 AI 能够实时生成与文字内容匹配的语音，当 Deepfake 技术能够创造出足够逼真的视频形象时，受害者所面对的将不再是一个远在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而是一个从外观、声音到说话方式都经过精心设计的数字人格。这个数字人格将比任何真实的精神小妹都更完美。它会在你最需要回应的时刻出现，它会说出你内心深处最渴望听到的话，它会记得你3个月前随口说过的一句话，并在合适的时机提起。它的完美不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之善的体现，而是对你的心理弱点进行精确建模后的算法优化结果。在这种前景下，辨别真实与虚假将成为一种越来越昂贵的认知技能，而非每个人天然具备的本能。当技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完美模拟人类情感的表征，我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将不得不从感性经验层面撤退，寻找新的更为抽象的认知工具。这是一个技术发展向伦理提出的严肃挑战，其影响将远超崩老头这一单一现象的范畴。面对崩老头这种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情感博弈，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面临着根本性的局限。在中国，现行的诈骗罪构成要件对崩老头的大多数日常操作几乎束手无策。 没有明确的虚假承诺，没有大额的财产损失，当事人往往还会主动表示自愿。日本的情况相似，渡边真一案能够入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操作规模和金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容忍的上限，而那些规模较小的取财女子仍然在法律的视野之外自由运营。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便法律层面能够实现更有效的打击，这种打击也只能压制这一现象的某种具体形态，而无法消除驱动它存在的社会力量。只要居身之所的供给不足，问题未被解决；只要中青年男性的角色危机持续存在；只要底层青年女性的职业上升通道持续收窄，崩老头就会以法律无法预判的新形态持续生长。真正的出路在于重建那些被现代化进程所侵蚀的居身之所供给机制。对于中国现成的具体情境而言，解决路径不可能绕开以下几个核心议题：如何让底层青年在正式劳动市场中找回职业尊严与合理报酬，如何在家庭政策层面缓解父权文化对男性情感表达的系统性压制，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为原子化的个体保留足够的社区性支持结构。这些问题没有快速的技术性解答，他们是政治意志与社会设计的长期工程。在崩老头这场各局所需的共谋梦境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那些精神小妹用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和情感真实性换来了一份没有未来的收入，并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失去了建立真实亲密关系的能力。那些被崩的中青年男性用持续的巍峨支付购买了一份及时的情绪安慰，却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陷于对真实连接的恐惧与逃避，更加难以在现实生活中采取建立真实关系所需的主动与冒险。甚至是那个被我们称为中国社会的抽象存在，同样也是输家，他正在丧失大量个体建立深度人际连接、形成稳固社区关系以及传递情感健康下一代的能力。这种损失不会出现在任何 GDP 数据中，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孤独感中静静的积累。